好的，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书啊，今天应该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一共十讲，叫新天新地啊。我们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不太深，很熟悉，为啥呢？因为有一本书卷里面专门讲这个问题，哪本书卷呢？启示录，对吧？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专门讲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清楚地预言到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今天来看以赛亚书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以这个来命名。好，以赛亚书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以赛亚书呢是先知书当中比较长的一卷，而且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影响最大的一卷先知书，因为它的信息呢具有弥赛亚信息，也就是救世主的信息在里面。但是其实要把它的信息概括起来看的话，实际上它就讲一句话，以马内利，上帝要与我们同在，这是它的主要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在当时呢有它的意义，在末世呢也有它的意义。那么在当时呢，它在第一到三十九章里面主要介绍了两个君王，一个君王说上帝与他们同在时候不听话，上帝要对他审判，这个王呢就是这个亚哈斯，当时的犹大王。那么第二个君王呢，就是上帝与他同在的时候倾听上帝的话语的那个君王，就是西西家。所以他的旧约信息就这么，他的一到三十九章这一段信息就讲了这两个代表的君王是不是听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说上帝的同在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审判，取决于你如何应对，是不是听从他的话语。那么到了40章到46章的时候呢，他就在讲上帝仍然要和你们同在，但是呢他的方式不同了。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从39章到40章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距离的，我们读的时候好像是昨天到今天，实际历史当中呢不是，它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大概就是西西家非常兴盛的那十五年。那么到了西西家之后呢，你就知道以色列国家犹大国已经进入另一次衰败的时候，先知再次讲话说这一次上帝与你同在呢给你带来的是安慰，他不再像第一次一样给你带来的是审判。那么这个安慰的信息呢里面有大量的信息说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一连串的听，听什么呢？先知给的信息说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件事情以前没发生过，后来呢也不会再发生了，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件新事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当时在当时的历史当中我要兴起一位王，这位王呢来拯救你们，而这位王是一位外邦人，这对以色列人来说绝对是一件新事，以色列人从来不会想到一个外邦君王会拯救他们。那么这王呢就是后来的古列王，我们这个从历史上可以印证他。他的第二层意思说我要赐你一位仆人，这位仆人呢要从根基上来拯救你安慰你，这位呢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他的信息呢就转和前面不太一样了，带来的是安慰，而且是从根基上来解决问题的，一位是当时的古列王，一位是后来的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来呢，以赛亚的信息说你们从过去吸取一点教训，过去没有准备好，所以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呢给你带来了审判，所以这次呢你当预备好主的道路。怎么个预备法呢？他说要除掉你们内心当中一切的偶像，要守安息日，把你们一切的罪恶除掉，这是要预备。所以呢我们知道基督在来的时候呢有一位开路的先锋司洗约翰，司洗约翰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旷野里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对吗？为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基督要来了，你要准备好，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不是安慰就是审判。这就是给这段信息。那么紧挨着这一段信息之后呢，先知告诉我们说以马内利的信息最后上帝的目的是要干嘛呢？他要制造一个新天新地，这就是他信息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好，把你的圣经翻开61章，你会发现先知开始这样讲的，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个我就是当时的以赛亚， 因为耶和华用高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皇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尘埃，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人，使他们称为公义的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得荣耀。这么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呢，包含了很多的内涵。第一个内容说，以赛亚所讲的这一段话不是信口开河，是上帝的灵让他讲的，也就是说他讲的话是上帝的话。第二个，他讲这些话有上帝的授权，这里面用了一个字叫膏网。我不知道膏这个词的意思呢，是一种授权仪式。上帝呢经常会膏一些先知，膏一些君王。我们知道英国每件换王朝的时候呢，都有一个膏油仪式，这个仪式就是一种权力交接仪式，是一种授权。所以以赛亚讲的话是从上帝来的，有上帝的授权。它的重要的意义就不在于这个，在他讲话的内容。它的内容上我们一读就知道这段内容非常熟悉，对吗？再读一遍，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传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读到这里想到新约的什么？因为以赛亚书和新约非常关系密切。如果大家经常说新约好读，如果你不懂以赛亚书是很难读的。这段话谁讲的？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讲的，讲给谁听的呢？讲给他的先锋，带路先锋司洗约翰。司洗约翰被打到监牢以后呢，他才发现他的使徒，他的门徒全部归到耶稣身下，对吧？他就想这怎么回事啊，他在监牢里就派了人去问耶稣，他说来的是你吗？他说我们还要再等等。他讲的啥呢？就指的是上帝的救世主是你吗？我在这儿开路呢，后面来的这位是你吗？他问耶稣了，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就是这段话，告诉他什么意思？我就是，你传的没错，来的这位就是我，用的就是以赛亚的这一段话。所以大家知道读新约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这段话讲出去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里面，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这段话很重要。下面还有一个另外一层概念，他说要传耶和华的恩典，这是一个概念，我们要读旧约才知道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旧约里面讲的喜年。什么叫喜年？我们读一下利未记第25章就会知道，上帝给以色列人规定一条律法，每7年叫一个喜年。那么每7个7年呢，也就是第50年的时候是要切叫一个大喜年，也就是耶和华的圣年。这一年干嘛呢？这一年所有的合同都要归零，比如说我借你的钱不要还了，我的奴隶全部要释放得自由。也就是说在喜年的时候，上帝是大赦的年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地方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也就是报告耶和华的喜年。什么意思啊？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你们的苦难到头了，耶和华要重新洗牌，让你们重来，原来是奴隶的自由了，原来欠钱的不欠了，没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两个字是在圣经中是有很重要意义的。所以他说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安慰的日子来了，所有以前的东西要重新更换，不再有效。这就是千禧年这两个意思。所以你能看到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们说，报这个好消息的人，这位仆人就是当时的以赛亚，他报的消息福音呢，就是神要代替过去的，用新的来代替。那么这位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仆人。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讲过神的仆人的几大特性，上次一个姐妹问过三个重要的特性，童女怀孕，有一子赐给你，第三个呢说与大卫的根，耶西的根，大卫的子孙。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 就要证明这三条，这三条证明的他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这些信息都要搞非常清楚，你才能读懂马太福音在讲什么。那么报告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恩典要来了，也就是上帝要大赦，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审判来处理这个民族，而是以赦免来彻底更新这个民族，属于代替，是吧？这是第一章里面讲的话。然后这个好消息呢，他说你们要修造已经荒凉的这个荒场，要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他说上帝这一次来的时候，你们的耶路撒冷城要重新建造，完全会是新的。说那时，注意下面的话，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那这个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难接受的，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教会，我说我们教会以后有外人来管我们，你听了怎么样？有没有搞错，对吧？你感觉就是这个。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个话是很不容易接受的，这正好是上帝说的，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件新事里面是用外邦的一个君王来拯救你们，用外邦人来做你们的一个见证。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直接告诉你一条，要把信息传给外邦。所以我们今天才成为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和他没关系，对吗？这是我们的福分。那么这个地方他就讲得很清楚，外人来牧放你的羊群，外邦人来做耕种你的田地，修建你的葡萄园。葡萄园指的是谁啊？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羊群指的是谁啊？属神的人。他说以后呢，不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来牧羊，而是外邦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现实了吗？今天大量神的教会是以色列人在牧羊吗？不是，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已经实现了，说你们要倒要称耶和华的祭司，说这些外邦人以后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将要被称为耶和华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祭司的职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什么叫祭司？我们讲旧约一定要把概念搞清，祭司的职分是干嘛呢？记住两句话，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的啊，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的人就是祭司。好记吧？很简单，就这么事儿。祭司的身份就是这个，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这叫祭司。所以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祭司的身份。当你该传福音的时候，你在人的面前讲神的福音；当你在为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为人祷告，这叫祭司的职分。所以你看这地方讲得很清楚，外邦人将来要进入，人必称为你为我神的仆人。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叫神的仆人，对吧？这个概念就有了吗？然后呢，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荣耀的自夸。基督徒今天有人夸奖吗？有，对吧？这美好的基督见证就在这儿，是和平的使者。这个世界再乱，基督徒始永远是上帝的仆人，和平的使者。所以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凌辱，分中所得的喜乐，用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乐，永远子乐必归于你们。这给我们讲的说，这个一次来的这个安慰不是一过性的，是永永远远可以下去的。上帝给你极大的好处，用他的荣耀代替人的羞辱，这是个好事吧，对吧？这就是这一段里面好消息。所以今天传福音什么意思？福音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好消息。好消息指的是什么？救世主来了，就这么简单。就是当时耶稣降生以后，大家都去传好消息，说救世主来了，这就是那个消息的内容，好消息。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读新约的时候马上就知道。所以这个消息一来，当上帝的救赎一来的时候呢，你要重修重新建造你已经荒凉的城市，你外邦人 可以得到福分。这是一件新事，先知再一次重复这个。然后他说，我因为我耶和华喜乐喜爱公平，恨恶抢夺与罪孽，所以我要凭着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你的百姓立永约。以前和好多人立过约，对吧？我们知道和亚当、和这个挪亚、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后来的大卫、所罗门，对吧？大量的约定，所有的约定一次一次的立。这一次他说永远立下去，不再改了。他要和这些人立一个永约。这个永约的内容是什么呢？说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当中也是如此。这个永约的意思很简单，凡是属他的人永永远远被人们所认识，说他是上帝的人，他是属上帝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以色列人是属上帝的选民，我们今天是上帝招来的基督徒。这就是他讲的永约的内容，简单不？很简单。但是大家真正明白了吗？什么叫约呢？就是我们归入基督里边去，好吧？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有问题的时间啊，因为现在我在录影，一旦停下来可能会时间会很长。他说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福分，上帝给你赐福，这个身份你拿到了。然后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喜乐，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穿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欢冠，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百合发芽，园子也怎样使种子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当中发生。这段话里面用了好多比喻，总体来说告诉我们一句话，你要准备好。他举的例子是新郎戴上皇冠，你一生就结婚一次，那一次你要准备的好好的，从头到脚准备好了，对吗？他说新娘要佩戴装饰，结婚的时候新娘子是不是花一大早上时间去打扮干嘛呢？要预备好，真正就是婚礼那简短的几分钟，那是一个见证，对不对？所以他用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救赎已经来了，你们所有的人要准备好梳妆打扮，准备好这个日子。这是他的信息，这个约定是永远要立下去的。你一旦成为属神的人，这个关系永远不再变化，神会救赎你。那么这个救赎呢，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赞美在这个万事当中被宣扬的内容。这是先知给的信息。好，那么这个信息呢，实际上对过去信息的一个总结和回顾，这是先知的一个小结而已。那么讲完大家就要问了，那既然这样的话，上帝究竟要做什么呢？会有什么事发生呢？所以他在第62章里边就讲了四次，你必，你必，你必。这个你指的是谁呢？耶路撒冷城。他说，我因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也必牺也不牺牲，知道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借你的公义，列王必借你的荣耀。这里面所有这个你都指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然后这里面你看到他的第一个你必，你必得鲜明的称呼，也就是耶路撒冷城从这现在开始，有上帝的救恩开始，他的称呼发生变化了。有人说没变啊，原来是耶路撒冷，今天还叫耶路撒冷啊，是吗？变了没有？上帝说变了。那么怎么变化呢？注意他下面的话，他说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在耶和华手中作为欢冠，在他的掌上作为冕旒。变化在哪呢？先知讲话的耶路撒冷城是个什么样子？一副败落的惨象，被巴比伦帝国围攻，很快处于亡国状态。那时候的耶路撒冷是侮辱的象征，是无能溃败的象征。这时候上帝说，不， 从现在开始，耶路撒冷城是荒官，是弥留。我不知道这个官，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就那个帽子。那么那个留是什么意思啊？前后那个序序，尤其是汉朝的时候那个官服，大家知道吗？前面一两串，这个是全找四写的，对吧？那前面一串，后面一串，那不同的官员他那个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你看着他那个帽子，就知道他什么级别的官，对吧？这就是作者当时表达的意思。他说从现在开始，耶和华的要把一副冠冕放在耶路撒冷的城上面，你们以后认耶路撒冷不许再说他是败落的，他是受侮辱的，他是上帝的城。从现在开始，他的名号变了。所以说不是耶路撒冷这四个字变了，而是他的性质变了。他从现在开始是荣耀之城，不是一个败落的衰败之城。这他讲的第一个，你必。第二，说你必不再成为撇弃的。好多人当时就说耶路撒冷已经被上帝撇弃了，因为上帝那时候在惩罚他们，所以他们的选民就说上帝不管我们了，不要我们了，把我们扔给外邦了，你看巴比伦帝国来围攻我们。所以这先知的信息说，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不再称为被荒凉的，你却要为我称为喜乐的，你的地也称为有夫之妇，你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给他。他说怎么样一个不必撇弃呢？说上帝从此对耶路撒冷的爱护是，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照样怎样娶你，新郎怎样取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他讲了两层意思，说上帝对耶路撒冷不再撇弃，不是不管了，而且是让像一个小伙子娶一个姑娘一样，像一个新郎娶一个新妇一样。他用这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上帝对他们的爱护和关系。你不会再被撇弃，这是他第二个你必。第三个你必，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这话大家容易明白吧？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向外面的强弱势力在干什么？进贡。进贡干什么呢？就是跟人家交税嘛。我们今天的话叫交钱交税，那时候呢就交粮交这个动物啊，给别人提供所有的税赋啊。说外邦人不再吃喝你所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收割的人才能吃。那赞美耶和华，那剧烈的要在那圣所里面喝耶和华的新酒。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打的粮食你们会自己吃，你们酿的新酒你们会在圣殿的院中去喝，你们不会再向外邦人进贡，你们所得的粮食五谷不会被外邦人所拿去。这是复兴，对吧？这是他的第三个你必。第四个，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道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身势做好了，墙弄好了，石头剪开。说然后干嘛呢？说看哪，耶和华曾宣告的地级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干嘛呢？迎接上帝的救赎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人必称他们为圣名，耶和华的救，为耶和华的属名，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必不撇弃的城。那这座城市从现在开始被称为耶和华眷顾的城市。这四个你必就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来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会发生什么。但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处在一片萧条和被围困的状态之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有的人会很高兴，有的人会觉得可信吗？真会这样吗？会有一大堆的疑问。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然后呢，有人就会问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外面巴比伦帝国的围城的军队你怎么解释呢？所以63章里面他说，上帝会用公义和慈爱来治理。这个信息是整本圣经的信息，我们一定在讲上帝慈爱的时候不能离开上帝的公义。离开上帝的公义没有慈爱，离开慈爱讲公义，公义就不成立。在上帝这两样东西绝对不能分开讲。所以好多人上帝的爱是没条件的，不，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一定在公义之下才有慈爱，没有公义慈爱都是乱爱，没有任何意义的。注意看他下面的话，他说，那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的，穿红衣服的，装扮花美的，能力广大的这些人大步行走的是谁呢？这些人在问呢，说这些人来干嘛呢？攻打犹大国的，对吧？说这些人来攻打我们，你倒是跟我们说耶路撒冷要重建，也有那么多的好处，谁信呢？耶和华说，来的那些军队是谁呢？就是我。上帝这句话讲得很是苛刻，他说就是我来了，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这句话让当时人很难理解，他说凭什么外邦人攻打我们，你先说他要拯救我们？这话怎么讲呢？这个地方有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红色的衣服。历史当中有几支军队是用红色作为他的军装，以东，后来还有一支是谁？波斯帝国的军队。后来还有一支今天还在是谁呢？大英帝国。你有没有去看过我们加拿大政府那个门口那些战兵的，穿的什么服装？红色。为什么要穿红色呢？从这儿来的。红色是有意义的。他说为什么，说底下人就问了，说你的装扮为什么装成红色的呢？这好看吗？不，你的衣服像踹酒一样。耶和华给他解释说了，说我独自踹酒渣。耶和华说，我独自一个人在这儿搞的，万民当中没有一个人和我同在，我发怒将你们踹一下，将烈怒将你们踏，叫践踏，你们的血溅在我们的衣服上，并且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这就告诉他为什么是红的。上帝审判的血使这个审判的军队穿着红色的衣服。换句话，这个红色代表什么？用我们今天的官方语言说，正义之师，就这意思，是吧？我们今天官方是不是说的，不管战争最后多残酷，我们是正义之师，这是代表上帝的军队。所以大英帝国，我们今天加拿大属于大英帝国的制度，对吧？这个我们不要去意外，我们看到他们仍然穿着红色，就从这儿来的。他是正义之师，象征着上帝的审判，执行公义的。他说，因此报仇的日子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到来。这个信息在当时人是非常难理解的，他要用外敌入侵来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信息当时人是非常非常难理解。但是上帝说，我就是要在你的身上行公义，然后呢再赐慈爱。这是给他的信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义，现在看他的慈爱。那么上这句话呢，先知讲的时候，先知中间用了很长一段话，63、64章两章的内容，先知以自我祷告的形式来表达上帝的慈爱。你会看下面的话，我节选了这么几段啊，不可能给大家全部念完。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是先知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说这件事不是坏事，好事，是上帝的慈爱。他说，求你从天上垂听，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他说，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这地方有点好像大家不太好理解，凭什么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呢？为啥以色列不承认我们呢？这是讲在历史， 历史当中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啊？公元前1500年。现在什么时候啊？公元大概600-700年的样子，中间差1000年呢。亚伯拉罕当然不认识他们，对吧？他说你看历史的话，亚伯拉罕没曾遇见这个事情，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以色列国已经灭亡多少时间了？将近100年了。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灭亡以后，犹大国还活了135年，他们中间有135年的历史差距，这个时间上我们要看清楚。所以你能知道说，圣经说这两组人不认识我们，但是上帝仍然是我们的父亲，仍然是我们的救世主，从万古到现在这个从来没变过。这在讲审判还是讲慈爱？这是上帝的慈爱。然后他说，愿你炼天而降，愿山在你的面前震动。他说，主耶和华呀，现在你仍然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你，你是摇将。你是摇将这个故事在圣经中讲了好多了，对吧？尼希米记就做了这么一个比喻，我们多少人看懂这个比喻了？摇将和尼到底在说什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窑匠想把一块泥做成他最理想的一个器皿的时候，当这块泥不配合的时候，就会变成另一样东西。它的表含义就是这个样子。他说，如果这块泥配合的很好，那么这个出来这个产品就是原来窑匠想要做的产品。如果这块泥不配合呢，出来那个产品不是窑匠原来所预定的产品，会变样的。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花瓶，结果变成一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含义。所以这儿在讲说，你是那个窑匠，我们是一块泥，我们需要配合上帝的工作。我们是你手所做的工作。所以他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我们的罪孽，求你垂听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先知用这一段祷告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最后的结果是带着慈爱和怜悯，否则的话全军覆没，对吗？然后上帝怎么回答先知的祷告呢？下面的话是说，上帝给先知以赛亚说，告诉这些百姓，他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讲的什么意思啊？他说，那些外邦人现在在追求我们，在追踪耶和华的作为。然后以色列人呢？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怒我，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静坐，在隐秘之处住宿，然后吃猪肉，充满了可憎植物做的汤。讲的什么？他说，我的选民呢，相反不追求我，离弃我，向外邦人献祭，向外邦的坛烧香，吃不洁净的食物，而这些外邦人反倒呢追求我们的圣洁。而且这些选民怎么说呢？对外邦人说，你们站我离我远点，你们站开一点，因为我比你们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笔中的烟，是我整天烧着的火。上帝给以赛亚说，告诉这些选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外邦人来惩罚你们，因为你们就做这样的事情。耶和华如此说，下面是他的怜悯。这个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葡萄中熊得醒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大家读明白这个比喻吗？种葡萄的人为了酿酒，对吧？因为有新酒出来，所以他不会毁坏葡萄园。所以种葡萄的人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是那个酒，是新酒。上帝说，我现在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这么多的我的选民，这是我的葡萄园，但是这里面呢 有的人是新酒。为了这些人，这一颗新酒呢，我一定要再怎么做呢？我不将他们全部毁灭，我必从雅各当中领出后裔，从犹大当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然后他说，撒龙平原要有牛羊满圈，雅各谷也要有牛群躺卧。这两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人去牧了，因为荒凉了。他说要重新振作起来，他们都是寻求我的名所得的。这个比喻讲清楚了吗？他说因为有新酒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虽然外敌入侵，我不会把他们完全消灭掉，我会像种葡萄人为了那新酒一样，把我的里面的人留下来。这些人叫什么？就是上帝的选民，仆人，也就是那个仆人的概念。那么这里边还有另外一部分，他说，但是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食用摆筵席，给天命盛满酒和酒的，我的命定你们要归在刀下，必被杀掉，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不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节选我所不喜悦的。现在你听完上帝的心意了吗？为什么要用酿酒这个过程来做呢？他说，你们是我的葡萄园，但我得把你们这一片葡萄全部踏碎，才能知道哪一个是新酒。这个过程我们有一首歌叫不亚葡萄成渣，是不是？上帝为啥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我要用外邦人的前提踏平耶路撒冷的整个城市，但我会留下属于我的精华部分，我会留下。这就是上帝讲的这个例子的意思。所以新酒和葡萄在圣经中一直出现。为什么那些军队穿红色的衣服？就是上帝要踏平他们，目的不是说把他们全消灭了，目的是要把那新酒拿出来。这个概念大家明白了？好，再往下看。然后他继续讲神的怜悯，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谁是我的仆人？就是刚才上面那些，对吧？新酒那一部分必得吃的，你们必饥饿。谁是那些你们？踏碎的那些，对吧？就是那些住在坟墓当中摆筵席的、拜偶像的、烧高烧香的那些。然后说，我的仆人必渴必喝，你们必干渴；我的仆人必喜悦，你们必蒙羞；我的仆人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要心中忧愁哀哭，又因我心里忧伤哀嚎。一大段的对比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喜悦的，上帝不喜悦的。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上帝说，我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求福要求对对象，真神；启示要启示好的对象是真神。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就有意义很大。我们中国人的意义是，管他真的假的，只要灵我就求一求，对不对？就这个思想。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一定要向真的求福，向真的启示，不要向假的做这些事情，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说上帝的怜悯。最后他说，上帝的目的不是要把你们惩罚一顿就没了。他说，我要做一个新天新地。说看呢，我造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的新体现在哪面呢？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为啥叫新的呢？里面的东西不一样了。说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上帝一旦纪念，所有的人都活不了。所以上帝说，我不纪念了，我忘性大，有意忘掉，我也不再追想，我没事的时候我也不想这事，所以你就没事了。这叫赦免，新约的赦免就这个概念。就上帝讲一句话，你没事了， 这就叫赦免。所以大家不要把神学概念搞得那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你做错事了，上帝说没事了，这叫赦免，就是这么简单的概念。说上帝不再纪念，不再追想，你就没事了。这就是新天新地里面的一新，你是新的。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所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你们在这个城市里面一切都是新的，上帝不再惩罚的时候，你们就剩下高兴了。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自己吃其中的果子。以前呢，做好了别人拿走了，现在自己吃，多好。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产生的必不遭殃害灭灭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当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是新天新地里边上帝和你的关系多好，你只要一想上帝就应允了，不像我们今天大声祷告半天神都听不见，不是这个样子了，那不是新的，新的不是这个样子。你只要一想上帝就知道你要什么，你还没有动作的上帝就把慈爱给你了，就垂听了。然后他下面讲了一个例子，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埃必做蛇的食物。这句话我们经常说的，什么意思呢？所有的大自然在新天新地里面都将回归原来的平安祥和和喜乐，都会回到这个状态。豺狼和羔羊是什么关系？原来豺狼一看羔羊就高兴了，对吧？今天有吃的了，现在呢没兴趣了。他说狮子要吃草了，你见过狮子吃草吗？出来他饿极了，你没见过，他吃肉的。下面这句话你要搞清楚，尘土必做蛇的食物。这句话在讲什么？当伊甸园里面亚当犯罪以后，上帝做惩罚的时候，先惩罚的是谁？蛇。怎么说的？你从现在开始必用杜甫行走，然后呢必与尘土为食。现在说了吗？新天新地的时候蛇被惩罚，你看得清清楚楚，蛇会吃土，你平时看不见它，新天新地里面你看得一清二楚，蛇不再有任何作为，要结束上帝的惩罚。所以圣经一定要前后倒起来，在我的圣山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新天新地好不好？好得很，对吧？有平安，有祥和，有喜乐，这就是上帝的最终目的。要通过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居住，以马内利的信息带给我们的新天新地，这才是目的。惩罚不是目的，赐给你一身粮食两二两酒也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要有一个新天新地。那么耶和华的心意是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这些以色列人就问了，说新天新地那么好，那我们给你造个房子住下呗。像彼得一样说，这地方好，盖个房子你做我做，住这不走了。上帝说，你造什么样的房子呢？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你什么样的殿宇够我住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个不重要，这一切都是我的，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你给我造什么呀？所以这都有了，我所看顾的是什么？上帝的心意，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才是新天新地里面可以享受祥和的人。否则的话，假冒伪善的宰牛像杀人，献羔羊像打折狗的脖子一样，献祭物好像献猪的血，烧香的好像歌颂偶像一样。 他说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忏悔，没有悔改，对耶和华的话语没有战兢的话，你一切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都变成偶像崇拜。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的事情。所以说新天新地里面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悔改，在话语当中战兢的人，不是那些做好人好事的人，这个要搞清楚啊，不是那些。他说在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呢，时候一到，王必将万民万族聚来。这个地方要大家注意说，我们传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经常有人问传到地极是什么意思啊，注意在这个括号里面这个字，万民万族，这个括号里面就是原文那个意思，指的是什么？舌头。那么传到地极指的什么意思啊？传到所有讲不同语言地方的人，如果你要简单的理解的话，传到所有讲不同话语的人。看见我的荣耀，我要写神迹给他们看。这个神迹原文是记号，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一大堆记号。然后他说这是讲的是从外面招聚来的，大多数是外邦人，对吧？然后他说逃脱的，逃脱指的是谁啊？就是耶路撒冷圣城被毁以后留下来的那些，那些是谁啊？圣经中上帝的余民，就是剩下的那些人，我要差他们到列国去。这些人呢不能老待在那儿，我要差他出去，到哪去？到当时最著名的这个城市塔斯、普勒、拉宫、巴土巴、亚丸，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声音、没有看见我荣耀的那些岛国去。到那干啥去？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邦当中。所以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怎么说的？你们要去干什么？奉我的名把我的福音传出去。以赛亚那时候就讲清楚了，上帝要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把他的圣徒从圣城里派出去，把福音传出去，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当中送回来。说外面所有的以色列人不神拣选的那些人，将来会因为外邦人所传的福音会信主归回。今天有没有这个运动啊？今天我们好多人的福音在传，就要给以色列人传福音，给犹太人传福音，这事发生了吗？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做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圣物到圣殿去那样，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祭司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什么意思啊？俩句话嘛，对吧？你看记住了吧？那么什么是立位人呢？专职侍奉上帝的人就叫立位人。所以这个概念搞清楚了，也就是说在新天新地那时候，上帝要把外邦的人招进来，把里面传信徒的派出去传福音，干嘛呢？把他的福音传遍万国，最后呢做神的祭司，做神的立位人。这信息太简单了，对吧？这就是新天新地。所以耶和华说我要造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有人说那持续多长啊？你的新天新地待一个月还是待一年还是待十年？他说我怎样在你的面前长存，你的后裔和你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新天新地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说每逢月宿安息日和带有血气的必来到我的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说那个地方新天新地所有的人都会在重大的节日的时候来这里朝拜，他们必出去观看，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要憎恶他们。他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传福音里面最可怕的景象是什么？那些不幸的人找到灭亡。这个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对吧？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吧？是叫亚伯拉罕吗？一个仆人死了到地狱里面去，那一段故事 大家回去读就知道。也就是说在永生里面能够看到地狱的火，你知道地狱不好弄，但是两界之间不能相互沟通。那位仆人说，那位主人说，你看回去派个人让我家里人注意，不要再下来了。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说有先知有仆人会告诉他，你不要为他们担忧，有福音会传给他们，信不信是他们的事，但你下去的人下不来了。这个信息非常简单，这就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是永远长存下去的，不信的地狱的火也会永远的烧下去，是不会灭的。这句信息你在启示录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先知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已经讲清楚，上帝要造一个新天新地。好，以赛亚说最后一部分就告诉我们新天新地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上帝要赦免他的选民，虽然给他们公义惩罚他，但一定会赦免他们，上帝会召聚外邦回到他的国度里面来，所有这些人都会有一个条件，痛心悔改，战兢守约。这是你在新天新地里面待下去的条件，不是好人好事，那个地方很好，平安祥和喜乐。启示录里面还讲说那个地方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上帝要用他的手擦去你的眼泪，多舒服的事儿，对吧？所以新天新地是我们的盼望。以赛亚书我们跟大家就介绍到这儿，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想给大家留一点问题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是作为问题时间呢，还是我们对整本圣经有一个简单介绍，因为我们这一学期就剩最后一堂课，我们新开一本书呢不太可能讲不完。我大概有两个想法，一个呢我们把整本圣经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述串一下线，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大家留提问时间，大家有任何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你们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前者好，那我们就两者取其前，好吧？好，下面的时间留。